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呢，就是星期五跟大家讲过的啊，新生教会的蓝图，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。这里面呢，牵扯到到底我们怎么用圣经，还不只是读圣经，因为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路程，就是从十字架啊，从这个主耶稣的饼、他的杯、这个桌前呢，走到见他。但这里边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啊？常常我们会忘记掉。那其实呢，如果有人帮你点出来，你再看，你才会发现说，哎呦，这些真的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困难的道理啊，只是往往在今天被忽略掉。那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所讲的《使徒行传》。我们最近呢读了这个腓立比教会，保罗到了这个河边呢，带了吕底亚他们信主之后呢，好像一切都蛮顺利的。那我们上个月也跟大家讲过，这个腓立比教会就成为保罗的同工啊，非常重要的同工。但是有一天，保罗他们在街上呢，后面就跟了一个被鬼附的女孩，对吧？保罗心里面呢，圣经翻的是不耐烦，总之就是回头叫那个鬼从这个女孩身上出来。这一出来不得了啊！以前被鬼附的被赶出来都是好消息，这会儿糟糕了啊！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就把保罗和希拉揪住，拉着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啊！然后老百姓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，官长就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，用棍打，打了许多棍，把他们下在监里，嘱咐禁足是严谨看守。啊，这是他们刚刚得到马其顿人的意向，到了腓立比过了不久发生的事情。那接下来大家应该记得很清楚了，到了半夜啊，尽管他们脚上上了木狗，保罗和希拉呢就在监狱里面祷告了，唱诗赞美神，然后所有的囚犯都在那听，突然地就大震动，监门全开啊，他脚上的木狗也都松了。那以后呢，这个狱卒他们全部也都信了主了。这个就是腓立比教会的结束。然后呢，人家要放他们出来呢，他们就不肯出来，是不是？他说我们是罗马公民，你们不能这样放啊。这些我们都讨论过他为什么这样做。后来呢，官长就来请他们出去啊，不但请他们出去，就请他们离开啊。他们就回到这个吕底亚的家，跟众弟兄告别了以后呢，他们就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。那我们和大家讲过了，这个腓立比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上离这些地方并不远，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呢过个山就到了，但是过山的时候经过两个城，其中一个是他们的首都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，那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会堂，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呢，一连三周对这些犹太人呢，还有进到会堂的这个希腊人讲道，有一些人就听了劝啦，他就跟从了保罗和希拉，有不少，有许多的前进的希腊人，还有尊贵的妇女也不少。这里所用的形容词是数目相当大，但是这一来呢，惹得这个犹太人就心里很生气了，是不是？你跑到我们教会来上带走一批人，还聊得了？也招聚了市井匪类，搭伙成群了，耸动合成的人去到一个弟兄家的耶孙的家。地方比较大，平常在那聚会，大概他们要抓保罗跟希拉，但是他们两个不在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把耶孙抓起来，是不是？这个事情呢，后来就有点不了了之啊。弟兄们就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就离开了。所以你看见他们在腓立比待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在帖撒罗尼迦待的时间呢可能更短。离开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他们就到了比里亚。那你可以看见这个比里亚离帖撒罗尼迦也不是很远啊。比里亚是一个蛮漂亮的山城，贴着平原，靠着海。圣经就说比里亚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他不是说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不好，他是说那些反对的犹太人啊是很恶劣的。但是比里亚这个地方他就没有那个问题啊，他在会堂里面他居然可以和所有的犹太人一起查考圣经，你看看吧，很多人就要天天要查考圣经的，还不是说安息日啊，他们要知道你所讲的这个到底是不是旧约所说的那个弥赛亚，你想想看这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他们中间呢都有相信的，那都一样，总有一些希腊人尊贵的妇女啊，甚至有一些希腊的男子也不少。但是又来了，帖撒罗尼迦前面那个城的犹太人知道你又跑到 Galveston 去传道了，是不是？就很近嘛， 他们就往那里去，再来和他们捣乱。那弟兄们就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啊，希拉和提摩太仍然住在比利亚。好，这个就是保罗离开了这两个城，然后再往下他到哪儿去呢？我们知道他到了雅典，又到了哥林多。那你想想看，保罗离开这些地方，他放心不放心？那当然不放心。到了哥林多，写的第一封信写给谁啊？就是写给帖撒罗尼迦。那为什么说这封信很好用呢？你想想看，假如我们教会是保罗开始了，后来他被人家打走了，过了一两个月，他从达拉斯写信来，能想这封信一定说什么？他担心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真道上是明白了，然后担心我们是不是出问题了。他一定会把一个新生的教会最需要注意的事情，你们的重点到底是什么，他一定写在这封信里面，不会错的。那反过来讲呢，任何一个教会如果能够把这封信里面的重点抓到了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这个是神的基本。那到底教会的重要性在哪里，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事情，我们大家在一起耕耘所做的是什么，一定都在这封信里面了。这封信一共只有短短的五章，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你就不会觉得说，哇，基督徒这条路，你看他们有的人道行这么高，有的人工作这么成功，是不是？到底我们应该干什么？尤其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代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很 frustrate， 好像自己一点用都没有，看看人家也挺好，你跑到那边去看了，哎，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很丧志啊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好好读这封书信，而且是从这个角度来的。那这个题目呢，对讲道的人来讲非常简单，就是把这五章里面他对教会的吩咐捞出来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这外邦人的使徒告诉这个教会要干什么，你一条条拿下来就好了，这就讲完了。可是我们不管是讲到的是听到的，你必须在这封信面前审查一下自己啊，那个就难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姐妹不要担心，这封信里面写的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，一点儿都不难，也是每一个教会都可以做得到的。我们读了这封信就应该心里面有相当的把握哦，而且呢你一面读了你就一面往自己身上对照，就这么简单的。那这是不是我们自己推理推出来不真的是，哎，你如果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句话那个头一句话你就明白了，因为帖撒罗尼迦书是谁写的？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写的，那你就知道离他们做工的时间很近啊。因为往后像哥林多书、以弗所书就不是这样，哥林多书就是保罗和索提尼啊，保罗和提摩太都提到这些人啊，所以这是真的是时间上是对的。而且帖撒罗尼迦最书最后的一句话，他说我指着主耶稣吩咐你们呐，你这封信所有的人都要去读，哎，你看看厉害不厉害？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去读呢，就得当时来讲呢，其实是比利亚、帖撒罗尼迦、腓立比啊，都在这个氛围以内啊。那我们明白了这些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读了啊。那这个健康检查表呢，对讲道的人来说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非常简单。首先头一段第一章是讲到这个教会啊，虽然成立的时间很短，可是他们大概的状况是什么？这个教会有什么？有信心、有爱心、有盼望。简单不简单？简单。你们有没有啊？我相信是有的。只是信心一定干什么？做工。爱心一定干什么？劳苦。盼望一定干什么？忍耐。有的时候我很喜欢把它通通弄乱，然后呢，让弟兄姐妹去配对啊，大家都会配错，说爱心会对忍耐，不对。啊，信心一定做工，没有不做工的信心是死的，不受苦的爱心呢是嘴巴上的。哪个人不爱他的儿女？可是哪个爱儿女的父母不劳苦的？没有这样的事情。真的盼望你一定忍耐，因为这个盼望必须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东西。因此，许多其他的东西你得把它去掉。来的是好机会啊，来的是逼迫，顺境逆境呢，对你来说没有影响，那个叫做忍耐。是一种不改变的方向啊，这些我们就不多讲了。但大家有没有？我想一定有的啦。有没有喜乐？有没有领受圣经的话？有。但是更重要，我要提醒大家，就是效法。你光有平安喜乐，
光读经啊，光听到，你要是不知道起来效法，那就不行了。他说效法我们，就是保罗在他们中间给他们立了很好的榜样啊。那你说我们今天效法谁呢？圣经已经把保罗摆在我们前面，摆得这么清楚。圣经里面教会的仆人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第一就是要效法他们。所谓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，就是说呢，你如果效法我们的话呢，你就是在效法主。我们今天很好，很喜欢问说啊，耶稣会怎么做？我要学耶稣的样式。我跟你讲，耶稣的样式很难学，不是说你不要学，但是还有一个更与我们啊有人情味的榜样，就是这些圣经里面的仆人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这个不单你要效法榜样啊，你们自己也做别人的榜样，因为福音啊，神的话已经从你们的地方传扬出来了，这个都是你们教会所有的东西，不是没有的东西。当然可以更多，可是明白不明白？明白，难不难啊？不难嘛，这是基本，对不对？那他怎么形容这群弟兄姐妹呢？就是离弃偶像，归向神啊，这个。离弃两个字呢，弟兄姐妹一定要看看你是不是有所离弃。你要信了主没有离弃，你的生命是不会长大的啊！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呢啊很喜欢跟主交通，花很多时间在祷告、唱诗、读经，听到他就是爱主。不不不，你要看一个人爱主是看他爱不爱世界。你要是没有离弃，你就没有办法真真正正的归向神。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一定要开始有所离弃啊！你不可能不需要离弃的。你如果不知道你要离弃什么，那你问你太太就知道了啊。先离弃了再归向。还有呢，要不要服侍？要服侍，开始服侍，不管你是做菜做饭也好，领事祷告也好，服侍什么样的神呢？啊，不是又死又枯燥的神，是又真又活的神。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等候，所谓等候的意思呢，就是不急，好不好？怎么办啊？不急。我等，我得总得看看有没有圣经的，有没有耶稣的灵来禁止我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平安，我才能够再做决定，而不是说机会好啊就赶快抓，不是这样。学校好那就挑那个最顶尖儿的，你稍微等一等，好不好？那等候什么呢？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，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哎，这尤其最后这一句话虽然很长啊。弟兄姐妹，这种是需要背起来的，因为你一背起来，你往自己身上背对啊，你就知道了。你一背起来，圣经把这句话在你心里面亮起来的时候，就成了你的红灯，或者成了你的绿灯。好了，我的速度得稍微加快一点，这是第一章，就这么简单。那第二章呢，还有很多我没有列在这里的东西，是对着那些服侍主的人来讲的。保罗怎么样做了我们这些仆人的榜样，我们在服侍教会、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呢，都要去检查啊。那个我暂时把它移开来，但是单单从教会看呢，你看看他还有一件事情呢，他一个健康检查的角度，就是他跟这个做工的人的关系是什么啊？你一定晓得啊，你自己晓得，这不是别人告诉你的。晓得你们这个教会之所以开始，不是突然的，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不是偶然。你如果这时候才信主，那更是知道说不是偶然的，这是出于圣灵的带领，对不对？而且凡是年长的跟年幼的，信主的资格老的跟刚信主的，有一个一定的关系，在这里边形容的特别美丽，所以我把它圈出来。一个叫做如同母亲，一个叫做好像父亲，对不对？这样一听就懂了。你看保罗这写的信了，圣经不是难懂的。如同母亲是存心温柔乳养自己的孩子，不用解释了，大家养过孩子的人都晓得。如同父亲是干什么呢？有劝勉，有安慰，有嘱咐。这个劝勉、安慰、嘱咐总离不开一个主题，就是要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弟兄姐妹会不会背啊？背起来。要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信主跟蒙召是一回事，你蒙了一个召，这个干什么的召呢？进他国得他荣耀，不是叫你 进他国，坐在门口，在那边躺平，等着上帝来割韭菜，不是，他要你得荣耀啊！要知道神在我们心上是有心意的，所以他才安排了主内的兄长，服侍主的仆人来安慰，来嘱咐，来劝勉。这是一个跟做工的人关系，那同时跟做工人的关系一定离不开所谓所传是神的道，你就领受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他特别解释，当你听见圣经的时候，当你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你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你不以为它是个宗教，你不以为是一种哲学的说法，你以为是神的道。那你既然接受主的时候你以为是神的道，以后查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很多无聊的问题不要再问，这到底是神的话是人的话，神的话你不懂你怎么办，不用问，摆那儿对不对，他开启多少你懂多少，你不懂不明白不要在那说怎么这个又矛盾了，那个有问题了，是不是，你就摆着，能够吃的吃，能够听的听，不能听的暂时放放，过两个月你再去读一下，他就开了，是不是。从哥哥姐姐与小弟弟妹妹跟工人所服侍的羊群来讲，这弟兄姐妹啊，就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喜乐。他说啊，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要是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我们就喜乐了，我们就活了，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。在教会里面总有一些劝勉安慰嘱咐，总有一些话你会觉得听得很刺耳，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不是神的，你如果是神的话，人家又跟你讲，那你要晓得他的目的是什么，要我们行事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，要我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拿掉，这个教会麻烦大了。稍微说话说重一点，他今天是在对着我讲的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经过这件事情。有一天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来跟你气哄哄来找你，你是不是谁告诉你的什么事情，没有啊，我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那你为什么讲到今天都是在骂我弟兄姐妹要记得啊，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与做工的人的关系，这个就差不多了，这第二章了，对不对。第三章呢，教会的方向，我再把这些词当弄出，第一个就是讲到爱，彼此相爱，爱众人的心，要干什么，要增长充足啊！什么叫做增长充足呢，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。这个爱有什么好处呢，许多时候我们就把爱当成一个责任啊，当成一个我很不足的地方啊。其实圣经把爱叫做膏油，叫做医治，叫做圣灵的爱，耶稣基督的爱，这个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不是说我们没有缺点，不是说我们中间呢就100%每个人跟每个人都完全没有问题，而是你要注意底下这个字啊，他说干什么，当你彼此相爱，爱众人的心不断的在增长的时候，这件事情你的专心是在这件事情，你的结果是什么，当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我们在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弟兄姐妹读明白了没有啊？你爱神是用什么东西来量的，你怎么见主啊，不是看你圣经读了几遍呢，也不是看你是不是拿了一个神学博士，也不是看你对预定论搞得多清楚啊，对不起啊，完全跟那些东西没有关系，而是看什么呢，彼此相爱的心，爱众人的心，你专心在这件事情上，就能够使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弟兄姐妹背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这两段一起背起来啊！你不要光背后面的，主耶稣来的时候你要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，你累死了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前面是诀窍彼此相爱，爱众人的心增长充足，教会的方向。而且呢，你们受了我们的教训，知道怎么行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。这是讲什么，其实就是讲前面的这个嘛这还是在讲彼此相爱，这个叫做新命令，对吧。 在彼此相爱呢，讲到最后呢，又讲了一次，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，你看看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，就是腓立比、帖撒罗尼迦、比里亚，固然是这样行啊，我劝你们要更加勉励，要爱众人，包括谁啊，爱那些逼迫你们的人，爱那些反对你们的人，爱那些拜偶像的人，对吧？所以一二三通通都是在讲彼此相爱，只加了一条，就是大家要注意的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淫行你知道是什么？凡是色情不讨神喜悦的，不干净的，被定罪的，是不是？你不敢晾在别人面前的，你不是不要做哦，你是要干什么？远避，躲得越远越好。这个东西要离得很近，那你就逃不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个人要晓得啊，这封信里面用了很多的知道、晓得，而且都是你们要晓得，不是别人告诉你才晓得，你自己就应该晓得怎么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。好消息是什么？不是锻炼自己的身体啊，也不是要自己的去怎么操练呢，能够不受诱惑，你躲远一点就没事儿，好不好啊？尤其呢在当时呢，你千万不能去觊觎邻舍的妻子，欺负他的弟兄啊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。这个爱能够让你成为圣洁无可责备，可是有一个败坏这个爱的，就是淫乱，一定要小心啊！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像我们就是老头老太啊，我马上就快要七十了，我在这个小教会，大家都是这个年纪啊，所以哎，这个最简单。少年人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受诱惑啊。那他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远避，你去读创世纪，那个约瑟被卖到波提乏家的时候，那个女主人呐，其实一定是很漂亮。你想看这个，我们国家主席的夫人又会唱歌，对不对？那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长得很好的。那波提乏是法老的侍卫长，他太太能不漂亮吗？他不但漂亮，还每天呢、啊、以目送情啊，要勾引约瑟，而且话都讲得很白了。你仔细看呐、啊，约瑟从来没跟他说我不喜欢你，或者我对你不动心，他从来没这样说，他只说什么？我岂能做这恶事得罪神呢？所以那个女主人到最后啊，趁着没人的时候就抓住他。那抓住他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剩下最后一招，就是逃啊。所以保罗也叫提摩太说，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你要知道怎么逃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要是在手机上花太多的时间，那这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，总之你自己想个办法，从手机上想办法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想你自己说不要去打游戏，不要去看那个，不要去看那个，你干脆把它关掉，或者你把手机交给你妈，好不好？